创世纪第四十七章，我们看创世纪第四十七章，题目是敬虔蒙恩，共量天下。在这章圣经，雅各全家能够下埃及，那完全是在约瑟的带领之下，使他们不但度过了饥荒，而且能够在埃及享受神的丰盛，也就是约瑟的丰盛。而且在约瑟的带领之下，兄弟们能够来见法老，见证他们自己的信仰和世世代代是以牧羊为业，他们实在是在外邦中做了美好的见证。可见的约瑟在长期的苦难中，神造就他，使他灵命丰富，所以他不但自己丰盛，使雅各全家得到丰盛，而且能够供养天下。他不但外面做宰相，他灵里真正是什么？真正是神的代表。所以约瑟明白神的旨意，他就嘱咐兄弟们，等到见法老说，你们该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。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看第一段一节到六节啊，就是这个一方面看到雅各里全家蒙恩啊，一方面看见约瑟怎么样的嘱咐。果然约瑟带着这个什么，带着这个进去见法老啊，以后也带着兄弟们去见法老。我们看第一点，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，我的父亲和我的兄弟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。这句话就是应验了神的应许啊，来了带着什么，一切所有的，这不简单呐、啊！咱们一般一家，你们几口人呐、啊？啊，你们一般都是四口人，有的时候三口人是吧？有的四口人，顶多五口人了不起，是吧？你这个很简单嘛，五口人，这里是七十口人，还有牛群，还有羊群，还有很多的什么财宝，样样都得带着走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长期要寄居在埃及的，啊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，这只能说是神的作为呀、啊，也是雅各实在有神的引导。也看到神早就告诉雅各的祖父亚伯拉罕，创世纪十五章神就说了，你的后裔将来要寄居在哪里？要在埃及，而且要寄居四百年。你看这么清楚，所以全家搬家，这次可是长久搬家，不是像你们搬个家大概几年就换一个地方，是不是？这一般人要寄居，要长期住在哪里？这不是一个简单事，只能看见是神的作为。终于来了啊，带着一切所有从迦南地来的。为什么来？第一点就因为要什么呀？要度过荒年，因为迦南地闹饥荒。你说每一次，你就是这几个儿子都去，你弄粮食能弄多少？是不是？这给你来到哪里？来到了丰富之地。埃及是个丰富之地，是个米粮仓，是吧？你来到约瑟面前，你就有丰盛；你不到约瑟面前，没有丰盛。所以这里是看见，作为雅各来讲，今天这一段就是应验了神的话，也就是神对雅各也这么说：你下去，我和你同下去，真的。代表全家都下去，我们这里也代表什么意思？属灵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自己蒙恩，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全家啊，要来见约瑟，要来到丰富之地。我们有没有把我和我自己的全家啊，一个不落，是吧？不能落一个儿子，是不是？你不能落一个最小的啊，全家都代表神的丰富之地，这个是最宝贵的，是吧？今天雅各是真不真？没有落下一口人啊！我们也可能也有我们的父亲母亲，你婆婆家的，你娘家的也好，是不是？你的亲戚朋友应该都算在内，是不是？雅各有儿子有媳妇，还有孙子有孙女，还有外孙女，不是，是不是都有吧？外孙子外孙女都有，是吧？所有的人，一切所有都来。我们知道他们前面不是上礼拜我们讲的说，他说七十口人是不包括妇女的，是不是？不包括，如果包括妇女的话，当然就不止，是不是？女儿女孙女他都不算，因为什么？他按家谱来计算。所以这么多人，百十来口人啊，还有仆人，还有牲畜，一切所有都在的。所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智，像雅各一样，我和我的全家都要带到哪里？都要带到分别为圣的地方，都要带到神的丰富之地来一同蒙恩典。所以来了，如今在歌山地，这歌山地是约瑟给他们选的地方，在前一章已经提到了。要来到歌山地，你看前一章的这个二十八节就已经提到来见约瑟，请人派他到歌山地就是约瑟早就安排了要在这个地方。下面我们看第二节，约瑟从他弟兄中挑选了五个人，不能让所有的兄弟都去见法老，挑五个，
一定是比较有口才有智慧啊，能应对的，是吧？上了五个人，这一段我就看见约瑟很有策略，很有智慧。为什么他要挑几个人呢？他告诉他们该怎么回答，应该怎么样来应付这个法老，免得法老起误会，你们大概来抢我们的产业吧，你们来抢我们的饭碗吧，你们来了以后对我们有利没利啊？所以说约瑟交给他们，也是在法老面前有见证，见证他们的信仰啊，他们的生活习惯啊，都有一个特别的和埃及人不同。我们看一下第二点，约瑟从弟兄中选出五个人来，引他们去见法老。法老就问他，见了法老以后，法老就问约瑟的兄弟：“你们以何事为业？”那这个很要紧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以色列人跟埃及人他毕竟不同，他的生活在各个国家不同，有的以农业为主，有的以工业为主，是吧？有的在山间，有的是打鱼为主，是不是？有的在海边，是吧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，他的这个职业，他主要的这个生产，当然都不相同。所以法老先问一下：“你们以何事为业呀？以什么这个职业？”对他们说，这个他们就对法老说：“尼仆人是放羊的，是牧羊的，连我们的祖宗也都是牧羊的。”这句话是非常要紧，为什么呢？这样一来就法老知道了，哦，你们是牧羊的，你们跟我们的这个埃及人呢不会冲突的，而且牧羊也是埃及人最瞧不起，你看后来就看到埃及人最瞧不起的了，那不是来跟我来争饭碗的，不是来争土地的，所以我们是牧羊的。他们又这个对法老说：“埃及地饥荒甚大，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，我们来到你这里就是为了什么？得草吃。”但是这个意思啊，我能够得到草吃，是羊群呢不去饿，是这个意思啊，没有草吃，所以我们到你们这里来呀、啊，来寄居，到这里来寄居。你转过来。哎，我们看下面啊，所以他在下面一句说什么？求你容我仆人们住在歌山地。这句话他们主动的先跟法老说，要得到法老的批准。约瑟是为他们挑了这块地方，但是法老同意不同意啊？这还是一个问题。当然约瑟当时权力是很大，约瑟是宰相，是不是？所以法老不听约瑟的。可是呢，作为这个约瑟的兄弟们，你一定要跟法老讲，我愿意在什么，我现在住在什么地方，就表示说这一群人雅各所带来的人就是约瑟的亲戚了，约瑟自己的本家，来到埃及，是吧？就想着就是专门住在一个地方，我们呢跟你们不相干，你们就专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，使我们的羊群牛群有草吃，好像牧放地就行了。应当说这个叫做牧地，是不是啊？可以这个使这个牛羊啊能够得到丰富的草就可以。这个条件对法老来讲当然是，法老一听是不是啊？这个条件很低，你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，这是一点。还有呢，就是下面也让我们看到埃及人他们讨厌，他们瞧不起，所以什么呀？关于这个牧羊的养羊养牛，他们根本瞧不起，所以他们就说了，那我们住在歌山地。下面我们看法老怎么说，第五节，法老对约瑟说：“你父亲和你兄弟到你这里来的，埃及地都在你们面前，只管向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。”啊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意外的啊，这个恩典是特别想不到的。不但是说同意，而且愿意你们尽管来住在最好的地。底下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，因为歌山地在当时来讲就是最好的地。但是呢，就是说集中，我们就是一个民族，我们这一家呢就住在这里，我们不跟你们掺杂。因为各个国家它民族风俗不一样，我们在前面也看见，约瑟不是他请兄弟们在赴宴的时候嘛，埃及人另外一桌吃饭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埃及人他们讨厌，他们跟别的民族不能在一起吃饭。不能在一起吃饭，所以就是分别出来的。所以在这一段也是一个见证，一个见证是牧羊的，因为当时来讲啊，周围的各地只有以色列是牧羊的，就表示分别出来了，怎么分别出来的？还有是什么呢？啊，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分别为圣，所以单独住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分别为圣。虽然是住在埃及，实际上就是住在谷子里面。歌山地表明什么意思？就是住在谷子里面。住在谷子里面，是约瑟所赐给他们，是最丰富的地，所以法老当然同意了，最好的地给他们啊，可以住在歌山地。你若知道下面一句就是法老对他们的一个要求了啊，不但同意，而且要求什么呀？既然你们是放羊的，太好了，他 这个王家有很多的这个牲畜，没有人看管，是吧？因为埃及人是不愿意放羊嘛，所以他说，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人，就能够派他们来看管我的牲畜，那能够什么？法老还能够利用他们，当然法老很高兴。所以这一段就是看看，完全是约瑟的智慧和策略的安排，使得一来到埃及就得到了法老的同意啊，法老非常的赞成，他们能够住在这个地方。那在这里呢，也给我们看到什么？就是说，雅各他带领全家来到埃及，主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来见约瑟。前一章不是嘛，跟约瑟能够久别重逢啊，那个和约瑟相见。雅各他说什么？上一章提到的，他说我见了你个面，我死都甘心了。这个是雅各的信心活过了，本来他完全是一片灰色。哎呀，我的儿子，我最爱这个儿子约瑟早就死了。所以他人生没有意义，他痛苦到极点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心里都是冰凉，你们说什么我也不信。他也知道这些儿子们没一个好的，个个都是欺骗，我的儿子死了我也没办法。如今的约瑟是真正活着，雅各今天能够什么？能够住在埃及，能够在什么呀？住在歌山地，能够常常见约瑟的面。这个对雅各来讲，他的年老的时候，他的灵性得到了一个什么恢复，他的一个信心得到了死而复活。所以见约瑟的面就好比什么？约瑟本来以为是死了嘛，现在又活过来了，就表好比什么？就好比我们的灵性很久的工作啊，是在一种灵性的低沉的光景，很软弱啊，很灰心啊，很冷淡。如今是怎么样？就如同见到了死而复活的主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，一个经历。那我们大家都会有这个经历。当你最软弱的时候，神的恩典临到，使你心灵能够苏醒，你能够见到主，那不是吗？这个死而复活的主，他是永活的啊。所以见到约瑟就好像见到了复活的主一样。还有就刚才我说的安度荒年。因为当时呢，荒年呢还有五年之久，刚刚过去两年，而且越来越厉害。这个荒年，全地底下我们就看，全地都没有粮食吃，所以必须得来。来了以后，使这个民族的保存得到保存啊，所以这些都是看见是神的恩典啊。而且呢，这里呢住在歌山地，意思就是灵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，要分别为圣啊。所以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带领全家，我们是住在这个世界。埃及代表世界，但是呢，实际我们是住在哪里？我们是出世而入世，那我们已经被神拣选，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你还要活在这个地上，可是你必须要分别为圣。这歌山地的意思就是说的，我们带领我们的儿女全家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，和埃及完全不同，分别出来啊，和他们的生活信仰啊各个方面都要分别出来，甚至连职业都不一样。那埃及人根本不会是这样的，埃及人他们也讨厌这个放羊的，他们根本不喜欢。这是在46章前一章的最后一节，大家看，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，大家看一下，是被埃及人所厌恶。所以正如同今天基督徒也是，我们处处连世界上的人看我们也看不惯，就像你们怎么这么样的，哎呀，这么样的好像与世人不同，是不是？不跟他们在一起，是的，我们在罪恶上就叫分别出来。被他们看作是啊所厌恶的暂时的神的恩典，虽然在埃及你却是分别为圣，住在主的里面。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七节到十节啊，七节到十节这一小段，这小段是什么呢？就是约瑟他引着他的父亲雅各去见法老。这一段里有很深的一个意义是什么？雅各是一个普通人啊，是个普通的一个以色列人，是不是？又经过长期的苦难磨练，受过很可以说很深的罪，是吧？已经到了年老的地步了，如今能够见谁啊？见谁啊？能够见埃及的最高的埃及的王，能够把他引见埃及的王，这个对雅各来讲是可以说是什么？是神所拣选的一个在人间的一个见证。雅各一下神把他升高，能够见法老，不但见法老，两次为法老祝福。你想想，什么人给什么人祝福？祝福的人，被祝福的人当然是低，祝福的人是高。这个高是什么？是属灵的境界高，是神的拣选。也是说，雅各在年老的时候，现在他灵性得到转机，他灵性丰富，灵性在神面前蒙恩，所以他能够给谁祝福啊？给法老祝福。 而且祝福几次，现在几节圣殿祝福几次啊？两次，两次给传道祝福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所以我们看一下七节到十节，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，雅各就给法老祝福，一见面就给法老祝福。那当然，对法老来讲，对整个埃及来讲都蒙福啊。我们知道祝福什么意思，就是在神的面前是神的恩典，那个领导人，你为谁祝福，神的恩典就领导谁，就是一个祝福，那就是为法老祝福，就是使法老蒙恩，使全埃及蒙恩。实际这里也包括一个意思，你为法老祝福，你为埃及祝福，你就等于为神的选民祝福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时神的选民住在哪里？就是住在埃及，住在埃及。所以这个雅各给法老祝福，底下法老问他，跟他交谈了，就问他说什么，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？问问他多大岁数，让你看看当时雅各一定是很衰老啊，已经年老了嘛，这个时候已经130岁了。雅各的年龄，雅各是一共是活了147岁，他在埃及又活了17年。所以法老就问他，你平生的年纪多少呢？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。我们注意他怎么回答，他怎么说的，他不是说我130，他不是这么说，他怎么说啊？他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。这个基督徒啊，这里有一个什么呀，基督徒的人生观在这里。基督徒在世上是什么？是寄居的，是客旅的。彼得前书也告诉我们是寄居，是客旅的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追求世上的一切。我们这个我们要以什么呀，以这个私欲来征战。我们要灵性上也以私欲罪恶来征战。不能够沾染这个世界的污秽，因为是寄居的，是客旅的，表示什么意思？好像我们人生啊就在这里经过一下，不是个永久的这个一个居所。这个世界虽然你可能买了房子了，可能你在这里是已经是入了籍了，是不是？你是长久的户口了，但是基督徒在世上是什么？是寄居的，是客旅的，表示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暂时的，我们有永远的家乡。这就是寄居的意思，请大家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一章，所有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有这样的思想啊，也写在圣经上。大家看希伯来书十一章，十一章13节到16节，我们大家念一下，这几节非常宝贵。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在人生当中有的人富，有的人贫穷，都不在乎，不要紧。你贫穷，你世上你什么也没得到，你今天有衣有食就知足。为什么？我们在世上是必须的嘛，是客旅。我们念一下13到16，这些人找到了吧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去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这个城不是纽奥良，也不是纽约，也不是东京，也不是巴黎，是不是？这一座城是那一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，是永远的城，是个长存的城，是个更美的家乡。所以这是基督徒应该想望。如果你的心整个的就是趴在地上，扎根在地上，整天想的就是为地上，这个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观。这宝这个雅各怎么说？我寄居在世的日子是130年，我平生的年月又少又苦。那这是很对啊，雅各的一生是经过很多的罪过，是又苦又少。他这个少是和他的祖先比，跟亚伯拉罕比，跟亚以撒比，那确实他的受助这个生命的经历确实是又苦又少。亚伯拉罕活多少年知道吗？175岁，他75岁进迦南，他在迦南地整整的100年，他是100年是如一日的跟随神。175，以撒呢180岁，那比他父亲还要长寿，180岁。雅各呢现在130岁，他在埃及又活了17年，多少年家？他147可不是又少又苦吗？是啊，又少又苦。 这但是呢，这不过是寄居的。你再长，你200岁也得死了。现在的年龄顶多我的舅舅活99岁，刚给他做完寿好了，回天家了，是不是？99岁死的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很短。但是呢，这里刚才我们念的希伯来就告诉你的，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，有一个盼望，一个美好的盼望，就是永远的家乡。我们大家都应该天天有这个盼望，那我们就不会这么爱世界，这么抓虚空，抓虚荣，怎么样？就不再追求这个虚空虚妄，就知道我们的人生就是这么暂时，我们更要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有价值，不要一天整天为自己而活。所以你看，保这个雅各的回答，我不记我的祖宗在世寄居的日子。下面第10节，雅各又给法老祝福，从此就从法老面前退去。雅各两次给法老祝福，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意义是什么，表示雅各灵性丰盛，他这个时候在年老的时候，他经过了许多的痛苦对付，他的灵性啊已经转到这种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，所以他能给人祝福。你看我们现在的一般传统，什么人给祝福啊？牧师才能给人祝福啊，你不能你上台去祝福，还没有案例的叫传道，还没有这个资格。当然这是北美的教会，但是在别的地方不一定是这样，是传道人就可以给人祝福，你必须你生命要到这个地步，就这样子，是不是？所以雅各能够给法老祝福，表明雅各这个时候经过痛苦对付以后，他的灵性是丰盛，他能给人祝福。还有刚才我说还有一点什么意义，就说的雅各给法老祝福，就等于给他的子孙也祝福了。就好比是我住在你家，那我为你祝福，上帝赐福你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接待了我的全家嘛。所以我的全家住在这里，我为你祝福就等于为我全家祝福。所以雅各要给要这样做，因为你们法老埃及是这么能够这么的热心款待我，是我全家都寄居在你这里，所以他要给他做。有一个这里包含着一种感激的心，也是因此呢，就上帝更祝福你。所以埃及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丰盛，是古老最文明强盛的一个国家，当时是这样，以后是衰败。还有一个意义，更要紧的一个意义，大家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意义？雅各今天给法老祝福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看看，这是应验经上的话。应验什么呢？神对雅各的允许，在创世纪28章，大家看一下。雅各第一次跟神的经历就是这个，他梦见天机，神对他说话，那时候神就对他说了一句话。我们现在看一下，应验了什么话？28章14节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念。28章这一段是他在梦中神对他说话，那时候他刚刚离开父母，离开家庭。一起念14节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就这句话，地上万族都要因着什么？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所以今天地上的万族就包括埃及了。现在雅各全家在哪里啊？在埃及。埃及的整个的这个国家，包括这个法老，法老是埃及之主嘛，对吧？法老包括整个的埃及，今天因着雅各的祝福而蒙福，所以这就应验了神给雅各的允许。雅各当初刚走出，是不是刚刚要离开这个他的家庭，在路上神就允许。不但如此，再看给亚伯拉罕的福，也提到了神允许雅各的祖父叫谁呀？亚伯拉罕。22章，我们再接着看啊，22章18节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那是因为亚伯拉罕把他独生子他所最爱的以撒他都献给神，那个时候神给他最大的福，这个福里面也包括这一点。我们看一下，那就是17节18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。神，我看还是16节吧，从这里神对他说话起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国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你子孙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 看多宝贝这句话，神为什么给亚伯拉罕这么大的福啊？因为你什么？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怎么听从神的话？神说把你的儿子独生子你献给我，把他烧在坛上，杀在坛上，他就阿门，马上第二天他就去了。你说人听话要到这个程度，真的，因为这么听话，所以神说什么福都给你，论福我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叫你子孙多得像天上星海边上。那所以现在雅各神家下埃及也就是为了使他子孙扩大繁殖，能够像天上星海边上，你得一点点繁殖。如果在迦南地的话不可能，那个这个环境条件不可能，所以才把他带到哪里？带到埃及，为了使他成为大族，所以下面我们就可以接着看。所以这一小段就是啊，这个雅各给法老祝福的意义啊，我们大家要记住。一面看到雅各年迈，生命丰盛；一面看到给雅各祝福，就等于给全埃及不给给法老祝福，等于给全埃及祝福，也等于给选民祝福啊。也就是还有就是应验什么经上的话，应验了神对雅各。对亚伯拉罕的允许全都应验。那这是一小段，也看到雅各的卑微升高啊。一个人要长期经过卑微，所以忽然间给你升高，你能够给君王祝福，你看那个恩典多大。那弟兄，我们再接着看第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十一节、十二节和二十七节这几节圣经看到什么呢？还要加上二十七节，是说饥荒中想丰盛成大族。饥荒中啊想丰盛都怪不错的了，是不是啊？大家都挨肚挨饿，都肚皮都没得吃，结果你怎么你雅各全家那个想丰盛，还有呢还成为大族，还凡事极其繁多。我们看一下，那就是十一节十二节，先看十一节十二节啊。这接下来约瑟遵着法老的命，把埃及国最好的地，就是南寨地，南寨地境内也就是格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等于另外一个名词，就是给了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。这法老当时也很大方啊，把这块地就送给他了，作为他的产业。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兄弟，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。你有多人都算在内，一百多人吧，起码。那这么多的人，天天供应他们粮食。供给他们吃，都是照着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。也不是平均，你有家是十口人，有的家五口人，是不是？十口人就多给你，是吧？就给你十口人的粮食，是吧？你五口人就给你五口粮，这多公平了，是吧？所以在约瑟那里，下了埃及，在饥荒当中享受什么？享受丰盛，享受丰盛。这个是说，当时因为全地都闹饥荒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带领我们的全家要在全地都缺少主的话，在邻里闹饥荒的时候，今天呢，你别看美国很丰盛，人家都这么说，我也承认，是不是？来到美国吃最便宜，是这样，在美国吃最便宜的，是不是？你看我们伙食才五十块钱，当然也有别人奉献，我们伙食费才五十块钱一个月，我们吃的蛮好，吃最便宜，但你也得吃啊，你也得花钱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？雅各全家在饥荒当中能够享受丰盛，物质上美国很丰盛，但是属灵的主的话语灵里面是不是真的丰盛了？这不一定了。很多人呢外面很丰盛，是不是啊？一个月挣好很多钱，多少钱我不会说，你们这是到底多少钱了？几千块钱吧，行吗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灵里是不是丰盛？这里雅各带领全家来到这里，因为有约瑟，所以丰盛在哪里？因为有约瑟，约瑟供养他，约瑟奉养他的全家，约瑟给他们粮食吃，按照他们人口给他们粮食吃，哪怕一个小孩子都不落下。所以这里就特别谈到这个约瑟，因为约瑟他是经过长期的苦难，他邻里丰盛，他继承了粮食，他做好准备。他是一个有聪明，法老都这么做。第一个是吧，像他这样的有智慧、有聪明的人，法老说上哪里得得到啊？是不是？有神的灵住在他里面，所以法老就选中了，选中谁啊？约瑟做宰相，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希伯来的一个什么呀？一个囚犯， 从监牢里提出来，一下子就做了宰相，表示他里面要丰盛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啊不怕外面，最怕的是我们里面贫穷。最近究竟我们对主的话语、对真理啊，在生命上，对于这个圣经神的奥秘、先知的预言，我们到底里面丰盛不丰盛？是不是啊？求主给我们里面要丰盛，不是外面，里面要丰盛。大家都缺粮，我们不要缺，不能够到我们这儿还是很缺，是不是？也更不能够住在歌山地，还在林里挨饿，林里贫穷啊，是不是？不但是说物质上，更要紧的是我们里面要丰盛。我们再接着看27节，啊，这三节我把它连起来，27节，大家念一遍27节。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，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甚多。你看看，在饥荒之年，是吧？住在埃及的歌山地啊，还置了产业，那丰盛的更丰盛，而且呢，生育甚多，这不就成了大族吗？怎么成大族的？就这样成了大族了。所以这一点也是刚才我念的，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神给雅各的应许，给以撒的应许，都应验，都在应验，而且在什么这一种环境艰难的一种环境当中能应验，这更是很稀奇的，是不是？在饥荒之年，雅各民族这一家族不但没有饿死，而且还要发达起来。你看见没有？不但没有饿死，而且发达，发达以后成极其繁多，以后就成为大族了，是不是应验的？也就是前一章神给雅各说的话，我和你同下埃及，而且呢，你要成为大族。那果然就是这样，所以极其繁多。这是一段的意思啊。在底下我们看。这也说明什么？就是神应许的应验。最后一段就是我们看的，就是从13节开始，13节到26节，13节先看到26节这一段。这一段是什么？约瑟是饥荒中的救主。那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？因为约瑟是可以预表基督，大家知道约瑟预表谁呀？预表基督耶稣。这一段就是全地饥荒是越来越厉害，很多人都饿昏了，但是约瑟是饥荒中的救主，如果没有约瑟的话，那么全地都得饿死，但是约瑟在当时真是救了全地的人。所以他们说什么25节，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你救了我们的性命啊！但愿我们在你面前，要把人带到哪里？带到主的面前。耶稣曾经跟我们讲啊，耶稣曾经对当时的这些个跟随他的人说，不要为什么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永生的什么有食物来劳力。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？我们一天就是为了肚子，为了生活而天天奔忙，主教导我要为那个怎么样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那就是我们天天多付一点代价，多下点功夫在主的话语上，也多付一点时间，付一点代价去帮助别人，也是在主的话语上，让人能明白主的道德的生命的本质，这个是更要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，这一段呢，我们看约瑟有他一套的方法，这个在当时来讲，有的人呢，我们常常会用现在的观点去看当时的问题，有人认为约瑟这样不是等于是残酷的剥削吗？你不要这么认为，在当时来讲，约瑟这是一个最聪明的办法。另外呢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有什么比当时的在饥荒当中有什么比粮食更重要？你说银子有用吗？那在大陆上有这么一个传说，就是在安徽在哪里说闹饥荒的时候，有一个地主很有钱，是吧？他背着什么？他背着一袋子的黄金，金钱呢、啊、这一类，背了这么一袋子财宝，金银财宝背了一袋子。另外有一个老农呢、啊，背了一袋粮食，两人都逃荒，逃到一个山坡呢。饿得不得了了，这个地主钱你说能解饿呀、啊、你说能啃金子，你怎么啃金子？那个老乡没有饿死，结果这个人呢，他跟他要，我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，是不是？所以真正在饥荒的时候，银子没有用，什么牲畜啊，什么田地啊，一切都没有，你一切你都要换什么？换粮食，因为人以粮为食嘛，你没有粮食，你这个人生命就停止了，所以那个不吃饭，是不是？所以照样，今天我们大家知道什么是粮食啊？主的话，我们把主话当作粮食这么样重要，是我们的生命是不可少的。他不是说我想看看一下，我不想看你不看，我照样活着。你这个活着等于没有意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 这九个幻子是生命，就是粮食，就是灵，所以我们要这样看懂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十六节，不是十六节，十三节开始啊，十三节，饥荒甚大，全地都绝了粮，就是当时的天下都绝了粮，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，因为饥荒缘故都饿昏了。所以圣经也告诉他，阿摩斯书九章十三节就告诉他，人饥饿，非硬无饼，干渴，非硬无水，这什么意思？下面一句话，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所以世界上最大的饥荒就是背离神啊，藐视神的话语啊，弃绝真理，这是最大的饥荒。外面远远都有一笔电脑饥荒，这个当时呢，就是大家都饿昏了，可见的都没有粮食。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，就是众人积粮的银子。约瑟把银子带到法老面前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来了以后都要付点代价，把银子拿来，这个也拿来，那个拿来，所以约瑟收集了银子，目的是什么？给他们粮食，因为粮食是比什么都宝贵，是吧？给他们粮食，所以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：“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谁也给我们粮食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？没有银子了，还得来找约瑟。”所以每一次你不管没有什么，你就得找约瑟，你不找约瑟就没有办法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要来到耶稣面前，你才能够生存，你才能够有灵粮、生命粮，就是主的道。主的道是带领人重生，彼得前书也告诉你，这个道就是生命的种子啊，能够在人里面，能够叫我们能够得到重生。所以他们来求约瑟，下面十六节。约瑟说，若是银子用尽了，你们把你们的牲畜给我。后来把牲畜都换来换粮食啊，牛啊、羊啊、驴啊，那一年都换了一切的牲畜，用粮食来养活他。这什么也没有比粮食要比，是吧？约瑟就用粮还继续养活他。那一年过去了，怎么第二年又来了？这一共你想想，七年饥荒的嘛，真的，一年比一年严重的这饥荒，是吧？第二年又来了，来见约瑟。他们说，我们不瞒我主说，我们的银子也花尽了，牲畜也都给了你了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呢？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以外，一无所剩。你何能见我们人死饥荒呢？求你用粮食买我和我们的地。他们宁可卖身，我们地也给你，我们人也给你。我就意思说，我们为法老效劳，只要给我们粮食就行，因为粮食最可贵了啊。所以他们就这样。所以呢，而且他们求种子，约瑟也分给他们种子，一面给粮食，一面给种子，使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至于死亡。地图也不是荒凉，所以于是约瑟就这样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，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，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，那地就都归了法老。在当时来讲是一种慈惠的行为，我们要认得，在当时来讲是一种慈惠的行为，因为当时的那个社会可能就是一个奴隶社会，所以甚至我们在圣经上生命记也提到，甚至有一些的奴隶主吧，他们说让这个奴隶到了时候你们都走得了，许多奴隶都不愿意走，因为他们说我们离开你，我们就没法了生活，我们宁可愿意永远给做你的奴隶，那么我们就能够生活，我们就生活得很好，就能生存，而且还给他们娶妻子啊，给他们立家庭，这不是现在的这种剥削啊，把人怎么样辞退了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当时呢他们都非常愿意，所以约瑟呢就怎么样机智啊，与百姓啊，至于百姓呢，约瑟呢就叫他们从这边到那边都各归各城，各归各城，就是各城里来养，来分粮给他们吃。但是唯独祭司的地，约瑟没有卖啊，没有买。这个祭司不是属灵的祭司啊，是指的埃及的祭司，因为埃及有他的一套的方法，是不是？每一个国家的祭司就是他们的神职人员啊，所以他们的祭司呢，他们是吃法老的长俸，就是俸禄的意思。所以呢，啊，他们的地没有买。他们等于白吃法老的这个长俸，所以呢不卖自己的地。约瑟对百姓说，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，看啊，这里有种子给你们，你们可以种地啊，我想大概是饥荒到最后的程度，大概是可以种地的，所以本来你说饥荒嘛，这什么都不长，你种也不能种，所以说可见的约瑟积粮备荒，而且积粮也是备种，这是多么重要，因为总有一天能够种地，你不能粮食吃完了这个地也就荒了，所以呢还有种子啊，这些种子当然也就是粮食了啊，所以以后呢就分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种地，你们可以种地。底下呢约瑟就给他们规定，这个在前面也提到，约瑟给他们规定，就是埃及一直就执行这样的一个土地政策， 是什么呢？就是五分之一纳给法老，纳给法老，四分之一归给自己做种子、做粮食、做家口，家里的家口的这个孩童啊，食物吃，等于是五分之一给法老。所以他们就二十五节就说了，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，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啊。他们就是甘心的主也做法老仆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得到了粮食，他们的命被救了。于是约瑟和埃及地就定下了常例，直到今日，法老必得五分之一，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。这里有这么一点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这个政策啊，法老得到五分之一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被荒的还是被荒。每一个国家都这样，我不知道这个国外，我们原来中国就是这样。你在平安的时候，你居安思危，你也得预备一些粮食。这个国家哪个地方闹饥荒，哪个地方要赈灾，哪个地方什么，他国家就能够批出粮食的。所以呢，五分之一归给法老。所以这就是约瑟的智慧啊，他在做宰相的时候，怎么样为法老来治理这个国家，天下的人都能够到他那里得粮食。所以现在我想我们要主要的是什么？从属灵的方面要认识到，大家看两处圣经嘛，一处是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这个粮食代表什么意思？我们在思想上一定更清楚的认识。好，那我们知道我们邻里是不是闹饥荒？我们应该追求些什么？六章三十二节。32到35啊，我们大家念这几节，这是耶稣所说的话，而且清清楚楚给我们指出来啊，让我们要得，要去渴，去追求这个生命粮。一方面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，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，赐生命给世界的。”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常将这粮给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我希望大家把这个35节背下来，我们大家再念一遍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必定不饿，永远不渴，来不来啊？还不用你花钱，你要不要？这是最宝贝的，是不花钱你就能得到生命的粮，让你永远不饿，永远不渴。就是说，你得到主的话，你得到真理，你里面有永远的满足。你没有得到，你看你还是抓世界，你抓了半天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是不是？是虚空虚妄啊！所以我们要真正的得到，真正的得到什么？得到主的话。所以说，在我面前来的是什么呀？必定不饿，永远不渴。你看看多好，必定不饿，永远不渴，心里得真的满足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。”耶稣也把自己比作那个玛拿，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，40年之久啊，没有种地，没有人送给他们，结果他们能够没有挨饿，是吧？他们每天早上就吃玛拿，这玛拿养活他们40年之久，从天上降下来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是因为耶稣就是道成肉身嘛，从天上来到世上，耶稣就是道，道成肉身。”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来到主面前。今天我们怎么把耶稣接进来？你就是把道接到心中。天主教把一个耶稣的像挂在胸前，或者耶稣的像片挂在墙上，以为这样的拜拜耶稣大概就最虔诚，这个没有用。像挂个十字架也没什么真的什么意义。最要紧是把耶稣的道，耶稣和他的道接到我们心里来，让我们天天好好的来下功夫吃这个生命粮。耶稣今天就是这么丰盛，他因为他经过长期的苦难，对，能够这样的丰盛。所以主的话就是我们的生命一样，就是食物一样的宝贵，像食物。我们再看一下约伯记，约伯记23章，约伯在苦难中，他对主话是什么态度？我们看一下23章12节，诗篇的前面啊，在这里，诗篇的前面。这里是644页竖版的12节啊，23章12节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啊。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，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，过于我适用的饮食。 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，过于我需要的饮食。我想我们没有一人说忙着三顿饭你忘了吃一顿，恐怕不会的，是不是？三顿饭只吃，那早上起来你就是这样吃早饭，是吧？这个意思是我看中他口中的言语，过于我需要的饮食，比饮食还要，比胜过生命。因为主的话就是生命，我们灵性的丰盛就在于你在主的话上吸收了多少，真正的连续自己，真正的吃进去啊，让我们的主是道成肉身，我们应该是肉身成道。我们活在肉体里，主的话天天充满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，使我们肉身成道，使我们道化。平常说我们要道化，要灵化，要爱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最后啊，我们这创世纪还有最后一段还没完呢，怎么样？还有最后一段，我抓紧了，跟大家再把它结束。28节到末了，最后一小段。雅各住在埃及地17年，雅各平生的年日147岁，意思说他的年岁这就到此结束。以色列的时期临近了，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，因为当时约瑟在全地掌权，所以约瑟有权有权柄，所以他只能把约瑟叫来，要嘱咐他。嘱咐他什么话呢？就是临终的嘱咐，也是最重要的嘱咐，也就是神答应他的应许。因为神说我必什么呀，我必把你带上来，意思说你下埃及你一定会什么回到迦南美地，所以就是死了以后骨头也要带回迦南美地，这就是前一章46章神允许他。所以他现在对约瑟说，让他把约瑟叫来，大家看29节，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这就是启示的一个行动，启示用慈爱诚实来带领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。这是保这个雅各死前的一个什么一个决志，一个心意，一个心智，非常宝贵。我死了，我的骨头都不能葬在你埃及地，因为神给我子子孙孙的允许之地是哪里啊？是迦南美地。所以他就讲到，不要把我葬在埃及地，我和我祖父同睡的时候，就我死的时候，你要将我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大家说是哪里啊？啊，他们所葬的地方，什么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哎，就是迦南美地，他们葬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啊，和谁呀？和撒拉，以后呢，以撒和利百加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呢，雅各和他的妻子都要葬在哪里？就是那个麦底拉洞，西布伦呢，就是西布伦麦底拉洞，就是迦南美地。所以雅各说把我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，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令而行，所以约瑟他完全听从父的命令，这也就应验前面一章圣经神对雅各说的话，约瑟给你送终，而且呢要把你带回去，我要把你带回去。所以雅各非常感恩了，他就向神祈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，约瑟就起了誓，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，就说他已经病已经要病危了嘛。他在床上，他就起来敬拜神，感恩敬拜。他知道他的一生最后结束的时候，神的允许都应验在他身上。所以求主给我们，我们一生不在乎长短，最要紧是你这一生要活得有意义，你这一生让神的旨意都通行，神的允许都应验。所以雅各最后能够站回埃及，这就是应验46章第4节。神亲自对他说，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，而且我必定把你带上来，我必定把你带上来。以后雅各就真的就是葬在哪里啊？就是葬在这个亚伯拉罕和以撒所葬的那个地方。以后在下面一章圣经，雅各对他所有的儿子也同样是这样嘱咐，大家看一下，就是49章31节30到31、32这几节就提到了。雅各说我们就看31节吧。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，又在那里葬了谁？大家看，葬了谁？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。我也在那里葬了谁？葬了利亚。所以以后雅各呢也葬在那，就是以色列三代祖先。所以神每一次向以色列启示老提到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三代祖先，这是最要紧，因为神向这三代祖先启示立约，以后就建立了这个民族，这一个国家。所以是谁？是利亚， 是没有拉结，雅各爱的分开拉结，结果后来当葬在半道，他没有葬在这个命定的地方，是不是？所以还是一夫一妻啊，最后还是这个利亚，利亚是他最不喜欢的，长得这个眼睛啊没神气，是不是？不顺眉，结果利亚跟他同葬。好，我今天就说到这儿。